门徒时，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这个生命彰显出来，要认识神，要还有他的这个本质里面就有这样的不变的定律。那所以今天我想来跟大家分享的马可福音第四章呢，如果时间允许，我希望跟你们有一点对话，非常 interest。我对我自己来讲，非常想认识在我们的时代怎么样子真做耶稣的门徒，能够认识主。那我们今天大概大家都累了，来的有限，不过没关系。那我们先来看马可福音第四章，这个是我非常非常热爱圣经，我也非常喜欢神的话语，这是因为我在这个当年帮助教会啊弟兄姐妹啊，就是所以但是怎么能够使神的话能够真的在我们生命中这个起到这个样子翻转，起到这样不断更新的作用。那马可福音第四章是以前我们那个教会开始的，或者说那个查经班开始最关键的一段圣经，那它一直都帮助那个。所以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的第四章，这个撒种的比喻应该大部分人都很熟，对不对？ OK， 他讲了四种土，对不对？并且呢讲到这个比喻，如果耶稣讲的说，如果你不明白这个比喻的话，你不会明白其他的比喻，这是一个最关键的一个比喻。他的比喻什么呢？神的国，对不对？主和他的国，他要让我们明白主和他的国是怎么来到我们的心中，来到我们。他讲了他这个方式，他用比喻，然后他也讲了，他说这个比喻跟众人说的时候呢，他就只讲比喻，然后呢跟门徒呢他就把它解开来，对不对？这个并且他说了原因，为什么他不跟别人说？耶稣是不是吝啬？是不是吝啬？他是最 generous 最慷慨的，他把他自己的命赐给了我们，他是没有比他更慷慨的。他为什么这么做？通常我们在这个时代，我自己在学圣经的时候，走这条路的时候，就发现呢，在我们通常的这个习惯或者说传统里面呢，我们注意这个圣经的内容，但是不太注意圣经神的话它是怎么用什么方式来对我们说。我过了这么多年，我开始明白，我自己本来是学演奏的，演奏它就是一个表达，我才发现表达的方式里面本身有真理。他为什么选择？耶稣为什么选择道成肉身？耶稣为什么选择上十字架？耶稣为什么选择叫门徒跟众人讲的时候用比喻？然后呢？完了以后，他解给门徒听，他把道理解给门徒听。换句话说，他对众人讲了，他不讲道理，这为什么？哎，他说我故意让你们听不懂，他自己讲了，对不对？我让你们听也听不见，还恐怕你们翻转回来就得了医治。他不是来救人吗？他不是跟他自己所讲的这个，你没想过这些问题？这些问题跟我们怎样认识神有很直接的关系，因为这是一个关系。他说认识了独一的真神和他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在这个关系里面，其实它有很多的场景，有很多的，这个是我们一旦把这个把它都平面化的时候，我们就读不懂了。所以耶稣的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你不做门徒来跟从我呢，你就只能看见比喻。比喻是什么呢？比喻就是我可以用一个广泛的意义来讲的话，像希伯来书第八章讲了，他说包括这个账目啊律法啊前面啊，他说都是将来那个事物的影像和样，这个或者说英文的 model， 它是一个模型。 比喻跟那个非常相似。他是说让你看也看不见，你只看见他的这个模型。我有一次用一个我们家有一个小小的一个这个玩具的钢琴，然后把它放在我们的真钢琴旁边，我说这个就是 model， 它看起来外角它的形状一样，但是它就出不来。还有一个就是影子，你看我走的地方，这个地方有个影子，这个是过场，这个就是这个意思，它是个影子。为什么很少人能够认识神呢？因为呢，人只注视这个影子，所造的万物都会过去，它是影子。但是认为真实者才是神，所以神跟人打交道，耶稣在地上跟人打交道的时候呢，他讲比喻呢，他就是用一个类似影子的，因为都是他这里面都有上帝的他的这个神性在里面。他说永能和神性他藏在这个他造的物里面，但是呢你看他呢，那就只能看见影子。谁才会真知他的真实呢？他的门徒，他的门徒还不一定知道，他要学成了门徒。那个真实是耶稣，谁能看见，谁能认识那个真实呢？必须要做他的门徒。做门徒还不一定认识，要完成他的门徒学习，对不对？门徒就他开始跟你讲道理了，天国的道理就跟我们讲了，他就把它解开来，还不止解开来。你们要看这段圣经来讲，你看他解开来的时候，他怎么解呢？他就解了四种心，对不对？我们大家应该都非常熟悉，对不对？这四种心既指着有的人一生就是路旁的土，总是听，就是我们的文化叫耳旁风，耳旁风听真理是一个习惯，是一个新的状态，我们就总是耳旁风，所以什么都没听见。什么时候我们不是耳旁风的呢？圣经告诉我们，就这一段圣经告诉我们了，他就什么了？他就欢喜领受。我做过很多次布道会，到处做，我也在教会里一对一这样就跟人，我从没看见一个人领受福音的时候不是喜乐的，从没有看见一个人领受福音的时候是苦巴巴的。 No, never。 当他听见的时候，他领受的时候，就有什么呢？欢喜。这个不只指的第一次，而一直指的一生走主的道路。跟耶稣有什么好处？他总有这个又领受他国的那个喜乐，如果没有了，这可能是一个问题。他是新而又新，他不是第一次有那样的喜乐，有那样同职的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长阔高深，所以他就是总要能听见，然后要听见就会领受了，他不是路旁的土了。但是呢，他还有可能是什么呢？石头地，这个心会被更新的，所以他这个四种土既指着一生的界定，但是到我们基督徒的成长来讲的话，他就有四种的阶段，或者螺旋上升的四种的阶段。所以今天我就来讲这个，在这条路上操练，应该是你怎么知道你在长进，对不对？第一就是你会常常听见，你不是个路旁的土，你就会常常有领受的喜乐。然后领受的喜乐就会带来什么呢？有一个弟兄，我这个昨天跟他一起坐在这个吃饭，他说我现在，他说我问他，我说你这一年怎么样了？因为我关心你们这一年的，我知道你们一定是长进的，我能够感受到。但是我要知道确据嘛，他说这个他已经到了叫什么谷底了，还是试炼的这个。不过我看他，我听他听这个这次的，他听得很清楚。其中一个知道一个人神，就是说对不对他说话，或者他有没有领受受教的心，就是听这个神的道神的话，他会不会想错了，想差了，听错了，或听不清听不懂，都是意味着这个心是封闭，领受不到。他听得很好，然后呢他说他有艰难，很正常。为什么呢？你领受了，欢喜领受，下面就要经过试炼。 因为有了领受才会经过试炼，这个试炼是好的试炼，因为有了领受他就会试炼，经过这个试炼才会进入下一次，再会领受，才再有权利去经过那样的试炼。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他说这个石头地因为没有根，他虽然欢喜领受了呢，但是呢他没有把它当作宝贵或者当作重要，所以只要有试炼来他一定会。我看了太多，我自己也经历过太多的人，他虽然领受了，有了领受，但是呢他因为不是在深处。什么叫在深处？在深处就是一个人他最看重，他那个领受了以后他觉得哦很好，是外加在他以为一个很重要的人生里面，就没有放到重要的根呢。人的根就是人怎么知道一个人他知道怎么重要，你就听他说话。你两个人他等他很放松的时候你就听他说话，他在乎什么他一定说什么，这就是他的根。所以我找不着什么人说话常常是什么，我就不是很多人爱耶稣你知道吗，很难找着人谈耶稣。包括在基督徒里面很多人喜欢谈事工，我最喜欢谈耶稣，但是我不是。根就是你重视的地方，一个人有根要知道你的心的根在哪里。有了这个可以胜过试炼以后呢，他下面这个新的这个土要我怎么样 develop， 它不单是你的根而是你的全部。所以他就讲说荆棘地，他说如果这不是你的，讲了很多荆棘地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人生浪费在那些废弃的喜欢上追求上。要看这个就看什么呢，就看他生活的这个日程表，大概就会知道。一个是外在日程表就是你干什么，内在日程表就是你的内在的追求。并不是说外在东西不好，你可以做所有别人做的事情，但是是为神做的。所以他这个地方他就讲，他说所以你看神很奇妙，他这个他是很简单，第一要听进去，第二要听到深处，第三在深处以后他要成为你生命的全部。他说这个天国就能长出来了。然后第四是什么呢，是忍耐。因为他说这个不是短时间的，有的时候你可以一努力可以凭人的意志，所以这就是人永远达不到，不可能不靠恩典。他说他要忍耐，忍耐就是这三种不同的意志的循环，意志的循环。这等到什么呢，这等到外面结出了百倍的果实或者多倍的果实，就外面别人都能看见，那是非常不容易。就是见到你他就会想到神，跟你做事他就会想到神，或者是想到神的果。哎呀，就我为什么讲这个呢，就是我20年我就在做这样的事情，我是对这个是非常熟悉，所以我对我自己也会有一个评估或者一个认识，不是论断。人需要有理性，他会要有认识自己走到哪里，对不对？前10年主要在前三，后10年可能就做一件事情，就学习忍耐，就是要让神的恩典他一直做，他一直做。那后来我再努力再努力已经没有什么用处了，后面的10年，所以我后面10年我就学习这个生命的主啊，像他这样不像影子吗，像树一样果一样，你可以浇再多的水，像圣经讲的，如果神不让它生长它都是没有用的。就等啊，这等并不是，这个等并不是不要花力气啊，要守住，还要不断的领受试炼，然后呢成它成为生命的这个自然或者全部。我做的不好，严格来讲我对我自己我做的不好，我很笨，我在学习属灵的路上很笨，所以学得很慢，也学得很久。这就是 撒种比喻的一些基础的，还有它的侧面，今天跟大家再分享一点侧面，就是它的根基是讲到我们是在心被神耕耘，我们自己也在里面耕耘，盼望能够认识主。但是往下他就告诉了我们一些侧面，他讲完这个撒种的比喻他就讲灯，对不对？他说灯是放在人拿灯来，其实放在斗下，斗底下不放在灯台上，因为隐藏的是不显出来，没有不显出来，隐瞒的是没有不露出来，有耳可听就当听了。他这个上下文来是什么意思呢？领受神的国是很奥秘的，对不对？但是他讲了，他说一定会显明出来，为什么呢？因为你我领受的是灯，是光，他一定会显明出来。所以属灵的是虽然有它极大的奥秘性，但是它的果子，它的 reflection 它一定会出来。这是为什么上一次讲说要操练，这一次讲一点，就是说你怎么知道你在长进？因为你知道长进其实是很喜乐的事情，很喜乐的事情，它有价值吗？如果你操练 你追求不长进，不做白工吗？对不对？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它会显明出来啊。下面就讲它怎么显明出来呢？他又说你们所听的要留心，用什么量器量？我讲原文英文和现版英文都现代的中文版本都没有这个给人，因为没有这个字。他说你们要所听的要留心，你们用什么量器量，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并且要多给你们，因为有的还要加给，还要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那这地方什么意思呢？他是说你们要留心听。我从小啊被称为这个琴童啊神童啊，这个最早我父亲发现我有这个才能是用什么来界定的？在当时音乐界有个界定呢，就是说如果这个人有绝对听觉，他可能就有这种音乐天才的一个标志。所以我三岁就发现有这个绝对听觉。什么意思呢？就是随便你弹任何东西，包括你敲任何水的，我在哪里发动机的声音我就能听出它什么音了。所以以前我小的时候在电视上也表演过这个，而且并且我的速度几乎跟那个声音发出来同时，一出声音我就知道，完全是不用想，这叫哎，然后后来我父亲就根据训练我的经验，就训练了很多人去做这个，所以他是一个，他做过这个研究。所以在音乐的里面呢，它有个很关键的就是呢，你要会听见，有 outer voice 有 inner voice， 这样你才能够外面能听见的声音可以帮助你的技术，但是后来就讲你能不能听见，预先听见你要演奏的音乐的 inner voice， 就是它的 meaning， 它的 structure， 你能不能预先听见。所以在属灵的里面，它这个是符合普世真理，在属灵里面他说你们要留心听。常常圣经就讲圣灵说话有耳可听的就当听了啊。这里讲怎么显明呢我们的属灵的进程呢？他说其中一个呢就是你们要留心听。他说你们用什么量器量，他说就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并且他说的非常严重的，就是说的主耶稣不会故意吓唬人，因为他说这个非常的重要。他说并且要多给你们，什么叫多给你们呢？就是有的呢他还要加给你，没有的呢他说你愿意有的呢他要夺去。这个讲到一个很重要的生命的律，天国的律和生命的律，就是人生和永生都是领受来的，而领受的关键是你怎么量它。这是属灵操练的一个关键。我们在操练什么？操练会领受。 听就是领受，神国的道是接着撒种进来的，所以你怎么听？他说为什么要叫你留心听？你怎么听就你怎么领受，听从听神这个文字性的真理出来，你整个人生你都在听。他说听有一个这个秘诀呢，就是说呢，你听的时候你就在量，你怎么听就是你怎么量。耶稣到地上行走的时候，外人就传他是谁，他到训练门徒的时候又问他们，他说你说我是谁，这个非常奇怪的问题，因为他们都是因为他是弥赛亚才跟他的，并不是他们原来不这么想，对不对？最开始的门徒就是说这是这个约翰的门徒，就说哎，他说这个是这个除去世人的罪，对不对？来背负这神的羔羊，他说这个彼得他们不是傻子，他们不是随便他就会跟着耶稣的，他们就已经认为他是弥赛亚才去的。但是最后耶稣还问彼得，你说我是谁？我们等一下来讲，他说是为什么。所以在我们的生活环境，这种概念性学真理是非常有问题的，因为概念是最粗浅最粗浅，就只在这个地方的，是完全不能依靠的，只有主可靠。但是主他要把他自己，所以他有他的学习这个过程，所以他就常问你们怎么看这件事情，这个叫做门徒，你怎么看这个事情，你们刚才谈的话是什么意思，是神是圣灵让你们谈的，还是你们自己想谈的，你的内容是怎么样，你在想什么。因为新约的关键是圣灵住进来了，把律写在我们心板上，是我们可以认识他。所以他说你怎么量，你今天出去，你现在听到，你人生整个人生你都在量。这是我的属灵导师朱建牧师告诉我的，他说你总是可以看见，他说你如果会看的话，你总是可以看见上帝的手在各处，就在听他的声，你才知道神的同在。你都在量，我也都在量，我们的量器，注意啊，不是容器，容器是指的你的心，量器是指的你的心的定规，你有什么 measurement。 我们每个人都在量，随时都在量，量你的同伴，你的同工，你都在量。你的量法，他讲说你是用什么量器量，你是用你自己的量器量，世界的标准量，你有各种的。但耶稣就讲，你们认识天国的关键，其中一个关键就是你怎么量，量就是接受。所以从属灵的操练来讲，我们一天可能有几千几万个机会都学习怎么量。他这个量器呢，就是怎么样，他就说呢，你如果量的对，他就会继续领受，如果你量的不对，你原有的会失去。那人的生命就是这样嘛，我们一天一天在失去，如果你不领受的，肉身的生命是一天天在失去，但是那个永不改变永恒的活泼的，保罗说的一天新是一天的，是每一天可以领受的，每一天可以领受。所以呢，属灵的进程是什么，不进则退，不进则退。如果每一天不领受，这是耶稣讲的，不是我讲，他甚至这么说，他不说这渐渐就流失了，他说要把它夺去，他讲得很至少我们可以知道，因为我们有个仇敌嘛。如果不继续的那个量器不更新，被一直被主更新的话，我们原有的会流失。所以这个讲到不但是个人的、家庭的、事工的、一个教会的、一个群体教会的，还是普世教会的，都是这样。我们会看见一个时代兴起， 复兴了，它会过去，它不会停在那里的。一个支派兴起了，做了这么多奇妙的事情，后来变成 成就了。神真的是不偏待人的神，所以他的真理永不改变。然后后面再 接下去讲，讲到什么呢？讲到人的国如同撒在地上，晚上睡觉，白日起来，这种就讲，他就讲到这个。然后后来说人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所以真正属灵它是怎么成长的，你只知道该做的律和圣灵的引导你怎么去，但是真正的那个生命奥秘的长不知道。他说你不需要知道，你看见他说什么呢？他说晚上睡觉，白日起来，这种就发芽见长，那人却不晓得。我跟这个卢弟兄谈到，他这个是做这个神国度大事工，他知道很多这些重要的领袖。然后昨天跟他讲了，他讲到这些领袖们讲无论什么方法对他们的帮助都很少，他说这些东西都是多少代耕耘。然后他也讲到这个宣道士可能几代可能就在那个印土上耕耘，所以真正生长谁知道呢？对不对？只有主知道。所以他就叫我们有这种平安的心，如果你真的按主的心意去活你的人生，他是 suppose 这个人是怎么样子的，你就晚上睡觉，白日耕耘，你不需要知道他是怎么长的，他到时候他就长了，因为时候到，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你就去用镰刀收割。那最后他又在讲什么呢？他讲神的国有什么比喻呢？他说是这个芥菜种。所以为什么很多人或者说我们人的本性不喜欢按神的方式去做神的事呢？一个很关键的一个事情就是神的事在最开始是最小的，这个对我们人是不可忍受的，是不是？在现代的时代人都没有这样的耐心，它是最小的。他说是天国像芥菜种，但是他说长起来呢也是比什么都大，这也是应许。然后讲完了以后呢，这个非常有意思，下面讲的一件事情呢，就是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然后门徒就离开众人坐在船上，他们一起坐船，然后浪就来了，风浪就来了，然后呢船就里面呢就满了水，对不对？然后这个时候呢耶稣就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门徒叫醒了他说夫子啊，我们丧命你不顾吗？耶稣醒了，斥责风，就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耶稣对他们说 OK， 神让神的道在我们心中成长，不是一个凭空的，不是一个概念性的，虽然我们需要运用我们所有我们的全身心要去学，但是呢最关键的一个是什么呢？他一定会把你带入情形。我们一定要明白认识神的真理是一种情形中的学习，做门徒是一个情形中的学习。这是为什么他对外人就用比喻，因为跟他讲道理没用，因为他不会用，他不用的，而且一用就错，他根本就不做门徒。而做门徒呢，他有一个 privilege， 他有一个特权，不但有被解释的特权，还有什么特权呢？他要进入情形的学习的特权。所以就耶稣为什么说做门徒就跟他同吃同住呢？所以一个属灵长进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今天这个卢牧师要来讲宣教，那对我自己来讲，进入职分，进入侍奉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操练。换句话说，属灵操练做神的事工是个非常重要的属灵操练的一部分。学要为了用嘛，那所以呢，你只有在那个情形中，当然生活本身也是，这个并不是为了强调哪一个废去哪一个，这个只是对我个人来讲， 被差派做这个宣教是15年，对我自己来讲，这个对我属灵的成长肯定是有这个决定性或者关键性的，因为要遵行神的旨意嘛。那并不是每个人都会被差做宣教士，对不对？但是这个我讲这个很重要，这个也我也有感动。这个去年我来讲这个属灵操练，今年这个卢牧师来讲这个宣教，我相信这就是神的安排，这个他是要联系起来的。他参与宣教不一定要自己去，还要可以帮助别人。不是这个卢牧师讲是说一个人要，我们是昨天在讲一个人要9个人帮嘛。所以呢，耶稣把他们带入情形，我们来再回到这个地方来讲，说带入情形，你看他是怎么教的。他带入一个情形，就风浪来了以后，这些门徒就说，哎呀夫子啊，我们丧命了。然后就下面讲什么了，你不顾吗？ OK， 他先说这个环境不好，我们都会碰见这个，以色列人碰见，一开始是抱怨环境，对不对？我的环境不对了，哎呀不对了，然后再抱怨主，他说你怎么不管我，对不对？很自然。然后耶稣说什么呢？耶稣先是带来了平安，使这个对海说住了吧，对斥责风，风就止住了，大大的平静。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注意，耶稣也常问为什么，主会问你为什么，他知不知道吗？他不会不知道啊，他是要让我们知道。这个就牵扯到我们前面讲的这个良器，牵扯到我们前面讲的良器，他是怎么教我们的良器的重建呢？他说，耶稣说，为什么你们这样，就是说你们这样不正常，你们这样不正常，你们的想法不对，按照天国的良器，按照主的心意，你们这么良是不对的。他就反问你们，他说是不是，我们看是不是这个意思。耶稣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然后下面他们就说，大大的惧怕，说到底这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学习认识耶稣啊，有一个很长的过程的，很长的过程，但是要往前走，因为神不断要改变我们的看法。他们并不，你看他们本来他们跟的就是弥赛亚基督，这才他们最初的原因是这么跟他的，所以一定要面对，就是说不要因为某种的概念就压抑我们真实的想法，但我们真实的想法一定要面对真理，然后我们在真理的灵面前，在真理的话面前一定要受教，要认识到什么，就是我们自然的那个良器和对发生事情的那个反应是错的。这就是做门徒，跟朱建牧师一开始啊，你可能自己不行不认识的时候，你真的是应该找别人更认识神的帮助你，就问呢、啊、很简单呢、啊、我看这个事情看得对不对啊，我这么想这个事情对不对啊，我要做这个决定对不对啊，这个是做门徒的一个过程。因为神会用人，用圣经，神的灵，他都会来帮助我们，我们才知道我们自己错了。我从小学琴啊，它是最基本的，这个不是一个，一定要知道我们认识自己的错不是个 shame， 是个勇敢的行为。勇敢的做门徒就是要面对自己的错，这叫悔改嘛。我们总是会认识错的，所以是怎么叫知道自己成长了呢？认识到以前的幼稚、悖逆、罪都是这样，我错了，我认识错了，我做错了，我想错了，我感受错了。因为天国的良器不是这样，所以知道了，然后主祈求，主一定会引导我们，因为 救我们是他主动的，招我们是他主动的，训练我们也是他主动的，成全也是他主动的。问题是说我们是怎么量法，问题是说我们是怎么看，我们愿不愿意把我们心里深处那个看，这个看见还不是这个标准答案。基督徒很麻烦的就是呢，一个是呢他根本就不顾，乱说没规矩，有了规矩呢怕呢就是全是标准答案，有了标准答案然后呢再要挖的就是心里真实的感受，那这个真实的感受就开始有了一个土壤，可以来面对我们真实的问题，也面对那位真实的神。哎呀，我这个可能把时间都用了，我还是想要几分钟。这个有没有人？这个我们可以对话。过去一年，大家是不是都长进了？按照我们刚才看见这个。良气有没有更新？心有没有领受欢喜？有经历试炼？有舍弃？有没有结出果子来？可以勇敢说有没有？有啊！感谢主。我是祷告和观察，我已经知道有。所以我讲这个道不是要来让大家下沉，而是真的我们可以按照圣经知道我们在成长这路上，按照这个圣经里面来讲，我们可能然后有些总结就为了产生更深的一个信心，既然神带我们有长进，前面还会有长进，如果我们能够 master 或者说认识神的真理来谨守我们的心或者奉献我们的心，我们会这个他不是说了吗，他说有还要怎么说，他说你们用什么量器量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并且要什么多给你们，因为有的还要什么还要给他。所以跟随主的路是天和家的路。感谢主，也很高兴能够与大家一起通走天路。好，我们最后一个祷告好不好？主啊，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我们相信，我们知道你的灵就在我们中间，借着你活泼长存的真理来对我们每个人说话，对我也对众弟兄姐妹都说话，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走在正路上，知道看顾我们与我们同在的神真是信实的。谢谢主，愿你继续带领祝福这个教会，做你的光，做你的盐，做你在这个时代的灯台。主啊，谢谢你保守我们的心，祝福我们下面要行走的路，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